好，下面是正道的时间。我呢，牧师让我这周跟下周呢来分享。其实呢，我也是丽萍也知道，我准备一个正道，可能也是自己的学识各样的知识还不够，要花很长时间。就是每次呢也是比较匆忙，然后呢也求神呢，也能够真实来帮助我。我们开始之前呢，一起为今天的正道呢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也真是你让孩子能够站到这个讲台上，求你洁净孩子的话语，洁净孩子的嘴唇，更洁净孩子的心，让孩子的话语能够真是把你的所想传达的都能够传达出来，让弟兄姐妹们能够真是空空的来，满满的去，让他们得着。我们以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今天呢，我分享的话题，因为以前我都是基本牧师只会呢上半年或者下半年让我讲一次道呢，我一般就是一个单独的话题。这次让我两周都讲呢，我也想了好久。我后来想呢，因为如果说选旧约的呢，我也理解也没有那么深刻，也怕给讲不好。后来我就想呢，还是中规中矩，选一些比较传统的经文呢，大家也都是领受呢，可能也比我好。我呢就是让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呢，一起能够互动起来。这题目呢是完美的人生，就经文呢就是哥林多前书的13章13节，就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个话题我为什么是这样想起来呢？因为呢，其实呢，现在这个世界发展太快了，我们每天都在变化当中，而且这个变化呢，其实呢会引来我们基督徒的思考。中国的变化、美国的变化、整个世界的变化，我们生活当中谁也不能够这个脱离之外的。我就想起来，这是尤其中国他们现在的变化呢，是我相信中国这个经济变化相当于，不知道说的对不对，相当于台湾80年代初或者80年代中的时候，经济可能是开始腾飞了，而且要进入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一个程度。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来呢，也正好读到呢一个，就是在清朝的时候呢，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呢，他跟一个老和尚的一个对话呢。那个对话呢，就是乾隆呢就面对长江上行驶的这个船只来来往往，他问这个和尚呢，他说江面上这络绎不绝这么多船只，有几艘呢？你数一数。老和尚说呢，这江面上的实际呢只有两艘。乾隆一听觉得奇怪，问为什么呢？老和尚解释说，这些船来来往往，熙熙攘攘，无非皆为名来，或是为利往，逃不过名利二字。那因此呢，这江面上呢就两艘船，一艘为名，一艘为利。世上人所追求的呢，就是金钱、权力、名誉和地位。那中国就是这个经济的发展，现在进入不缺钱的状态，或者说钱都有余的状态。那他们追求可能把这个钱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朋友跟朋友相交，可能觉得你有钱，你能把钱花上，这是朋友的关系就是好。亲情可能你能给予也能给予钱，觉得这个亲情也是好，就是他们建立都是建立在用金钱衡量各样的关系上。这也没有办法，商品社会、经济社会也就是这样的结果。那我们基督徒呢应该有怎样一个人生呢？那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为什么咱们圣经保罗写这么多书信？初代教会当中，保罗在他好几本书当中反复劝诫当时的基督徒。我相信当时的基督徒所处那个世代跟咱们这个世代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当时哥林多其实那地方经济也很繁华，一样的。那他劝诫当时这些信徒呢，那就说基督徒所要追求的是信、望、爱这三样。这也是说我们基督徒品格生命当中所要具有的这三样。我呢就试图今天把我自己的理解呢跟大家呢 在两次三次那个讲道当中分享。今天呢，我们就先分享一下这个关于信的问题，基督徒如何过有信心的人生。说起信心的人生呢，就说第一个呢，凡事相信。我在去年我们全家春节回国的时候呢，大家一起在这个吃饭的时候聊起来，我的父母一般不说他们是什么时候结婚的，哎，那天呢兴致来了呢，他就跟我们说呢，哎呦，今年是他们结婚60年了，哎呦，60年，我们几个兄弟还有晚辈赶紧祝贺。想一想，60年两个人守在一起还真不容易，起码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双方愿意在一起，对不对？第二个条件呢，双方的身体还要健康。坦白的说，真的，这两个条件你想一想，才能等到这一天。我和丽萍，我们俩算一算，我们俩今年是结婚25年，距60年还有35年。这比前面走那段路还要长，要到60年的话，要不那个有一天我们就说，哎呀，这牧师老说要在家里面祝福祷告，给自己祝福，给亲人祝福，那说那我们俩就相互祝福，祝福你长命百岁，不然我们结婚60年这个不容易达到呢，这靠神的祝福才能走到那里。然后这个其实呢，我们都知道生活当中的病痛干什么都会有的，你有这个愿望，但是谁能知道呢，在这个路途当中，中途你的身体出了故障呢，你这60年的愿望也就很难达到了。那现在咱们打开这新闻的网站，尤其中国这个互联网好像比这个外面发达的多，你打开新闻你看，各样的新闻跳出来的都是这些明星结婚婚庆，什么世纪婚典，花了多少上亿或者是几千万，让人们羡慕，结果过不了几天，大家看到又登出来全是离婚的绯闻。然后两个新名词我解释给丽萍，我说我也刚学的不知道，吃瓜群众，我说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吃瓜群众，还有撒狗粮，什么是撒狗粮，我们家养个狗，这喂狗怎么着还有撒狗粮，这后来我说，哎呀，这个层次不穷新的东西。但是你发现没，人们把这个婚姻后来作为什么一个了，作为一种炫耀或者是制造新闻的手段了。他们并不是把婚姻作为一个庄严的东西，婚典多么庆，花多少钱多么那样，其实跟把这个婚姻作为一个庄重的东西是没有关系的。其实我们结了婚的人走到深处的时候都明白，婚姻你如何轰轰烈烈开始，如何海誓天盟，到后来真的不重要。也许你平平淡淡的开始，你能越走越两个人真是走到一起水乳交融。我们知道婚姻关键不是开头，关键是要怎么能走到最后。我们儿子刚来的时候，我们在2001-2002年来的时候，孩子是8岁。8岁的时候呢，他刚上学，有一天下学他回来，哎，他说他一个同学跟他说呀，这周他要去他的妈妈家，他说他下周呢要去他的 stepmother 家。哎，他说为什么他有两个爸爸妈妈，小孩那知道，你知道吧，这里节日的礼物，他说哎呀，他这个过节日得到双份的礼物。他问我这个话题，我说哎呀，我说那你那个没问你们同学他想不想和他的亲生父母还有他的那些亲生的这个血缘的这个弟兄姐妹能够常常在一起呢？他说他们同学说完这些之后还是想呀，说还是我要是能跟我的父母常常在一起多好呀。其实我们不知道平常这些事情，其实这都是祝福，都是福气，真是不容易，一家人能够常常在一起，这真是以神的一个祝福，大家真是不要小看这个。等我们孩子长大了呢，我们又有了两个女儿呢，不认识的人也经常过来，有可能问丽萍，有可能问我，
他问说，哎，你们这个大的那么大，两个小的这么小，你是再婚生的吧？他，我想人家这个出发点也对呀，不是说是对我这个有什么看法，想想就是大的大，小的小。那我说，嗯，不是，这是跟我原配生的。我得解释给他们。然后把中国的政策还解释一下。这个说起来了，其实我跟丽萍我们俩是在一个部门，他比我大三岁，他先分配去，我是后来进去的，进去的就进了同一个部门。同一个部门呢，你知道比我年跟我同岁或者年长的知道，我们那阵结婚需要领导批准，领导不批准你不能结婚。那时候我们俩要结婚呀，我们后来才知道，丽萍坦白地跟我说，我们领导问他，你能相信小高是你终身所托付的吗？这不是当着我面，是背后问着丽萍，就这句话问的。当时着急啊，因为我们那个是那个是中石油，这个福利还不错，其实结婚就给分房，但是这个房子是什么，是分给女方，不是给男方的。其实我是沾丽萍的光。然后当时这个我们所有都安排好了，哎，领导不同意，写了结婚申请不给签字。这我第一次做的一件事情不好的，就是因为当时这个部门的所有章在我手里，我呢就把领导的那个章给盖上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才把这个结婚的事情才拿到申请才可以结婚的。现在我跟我们孩子说起来，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怎么领导要同意呢？不是两情相悦你们就结婚吗？这是说的话外的。然后呢，不过呢，真是也感谢神，我呢这个人可能也是比较这个啥那个固执，也不讨人喜悦。大学毕业找到丽萍，在一个部门，也真是丽萍呢，我跟孩子老说，丽萍是我第一个女朋友，也是唯一的女朋友，也是我的妻子。我跟我孩子说，我说你如果有福气能像我这样，就很也很不错了。这就是真是孩子说，哎呀，是想一想是不容易，真是这个婚姻其实真是神一个很大的祝福，不光是对我们生活的祝福，其实也是对我们信心的一种磨练，或者是怎么说呢，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我今天呢其实不是讨论这个婚姻的问题，是要分享信心的问题。那在旧约雅各书当中，前一段这个易凯跟志勇带的这个雅各书，我看他们带的很好，又唱的诗歌，而且分享当中，你看用爱情来比喻与主亲密的关系。那在新约当中呢，你看以弗所书中五章呢，用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呢，形容教会，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其实我们把婚姻的关系明白了，守好了，对这个信也就明白的差不多了。世人呢，其实认为婚姻呢是一种契约的关系呢，是一种有条件的契约关系。怎么这么说呢？如果对方做得好，对得起我，我就遵守；如果对方做得不好，我就有理由解除这个契约。你看大家生活当中是不是，牧师辅导也好，我跟丽萍不自量力去辅导也好，发现这个碰到的生他们当中的问题都是这样的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个人站在一边都是说的同样这样的话。那我也是，我们后来在04年是05年，我相信是05年，我们参加这个 MER， 就今天这个报告上有那个这个参加 MER 的时候，第一次才听到这个说法的。基督徒的婚姻是什么婚姻呢？是盟约的关系，不是契约的。盟约是什么关系呢？盟约就是不论对方怎么样，我也要守约，对方做得好与不好，我要把我自己所约定的那一份做好，这就是盟约的关系。那这跟信有什么关系呢？我记得一位老牧者呢，在我刚信主的时候呢，他对我说呢，圣经呀其实很简单，没那么复杂，咱们都读了新约旧约，旧约39卷，新约27卷，66卷书总共。那说起来呢，旧约就是律法的约定。 新约呢，就是恩典的约定，是爱的约定，就是约定。那这个约定呢，就跟盟约一样，神是信实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把这个约定放这儿，要跟我们一起定这个约。那你接受吗？你要守，跟神一起守这个盟约吗？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都知道爱的颂歌里面提到凡事相信。其实人真的很奇怪，我相信你在周围你自己也感受到，人呢其实往往不相信是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对你所说的话，人很容易相信呢周围那些不熟悉的人来跟你说的一些话。在婚姻当中不是吗？在婚姻当中，如果说有一个谣言忽然传来，说你的妻子或者丈夫跟别人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是一个愚蠢的人，这也是我以前最早听我们这个主任牧师，现在是正道神学院的神学教授，他有一次给正道的题目就是如何做一个聪明的基督徒。其实你要是愚蠢莽撞的人，你可立刻相信这个外人所说的话，立刻你就回去要质问你的妻子或者丈夫，你怎么跟这个人有这样的事情。那如果你或许聪明一点的话，你只是先存一个问号在你的心里，你等着去验证。那如果说这个谣言是一次两次三次来的时候，哎，我相信你心中那个问号不是越来，肯定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最后呢，那不信我相信就已经充满你的心里，像毒药一样扩散出来，最后把你们的关系给完全破坏掉。其实我们辅导当中都是发现怎么样听来听来怎么样听来听来，而真是没有相信你身边的人，最亲近的人。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呢，创世纪三章一到五节，我们始祖犯罪他那个对话我再读一遍。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神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究竟明亮了，你们便如神一样能知道善恶。那这里我们的始祖看夏娃吃了再给亚当吃了，就是信了撒旦的谎言，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犯罪被逐出伊甸园。你看这里亚当夏娃不是好好的去遵守或者信守神对他们的吩咐，而是去听信了一条蛇的建议。你说做这个对比和这个婚姻当中发现问题当中何等相似。当你的配偶说一些事情时候，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感觉不舒服，其实呢你千万不要往坏处想。我们去年退休会的时候，林牧师给讲的，他的出发点肯定是好，你永远要相信是对你和这个家是有益处的，而外面的谣言或者这些谎言往往是要拆毁你的，是要 damage 你的。这个试探总是有，前一段我是忘了跟哪个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时候，现在有点记不清，就是当初最早在大陆有一个诗人，今天我这个名字记不起来，他当初就是跟他的妻子很恩爱，他在外面就是众人面前跟大家表现他们的夫妻关系有多么的恩爱，结果这个恩爱的关系在这个表现的时候激起了一个人心中的恶，那是一个学生，他下定决心要拆毁他们这个恩爱的关系，他就不停的写信，不停的各样，最后 step in， 最后搞成的这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两个人不光是分开还自杀了。其实你要知道撒旦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拆毁的工作， 破坏的工作。所以从外面来的谎言这些东西，你知道这是为了破坏你们的关系。我们这些年轻刚结婚的，真是家里有争吵的时候，一定要相信你的对方说的话是对这个家庭有益处，是对你有益处的，千万不要相信往不好的方向想。反正对我们来说，一个所学的功课就是呢，其实人呀很容易制造和传播谣言，不自觉就上了撒旦的当。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谨守，让自己能为成为一个不传播不制造谣言的人，其实离圣洁也就不远。我们也真是能够，真是这样，也是对别人的一个保守。第二呢，相信神的话语呢，我们前面所讲要凡事相信，这是一个态度和品格的问题。要选择相信，那我们信什么呢？罗马书10:17，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主耶稣基督的话来的。那我们要相信神的话。我们都知道在圣经当中呢，有一些信心伟人呢，其中的一个呢就是诺亚的故事，他记载在6:7当中。当时神对他说，因地上的败坏、强暴和罪恶呢，神要把一切这些罪人和他们所有的一切一并要毁坏，并指示他要造一个方舟。那个方舟按现在的这个长度来量度的话，那个长度大概有135米，宽22.5米，高呢13.5米，据说和这个泰坦尼克号的大小差不多。而关于这个方舟的建造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建造了120年，有一种说法呢没有准确的，只是估计的大概是30年到70年之间。因为我们查考圣经呢，诺亚是在500岁的时候有了3个儿子，而这个洪水呢是在600岁的时候泛滥的，所以说呢他还有这个孩子也得帮他建造，他自己也建造不了呀，就是说呢估计是30到70年之间。但是呢我们不探讨准确的这个建造的时间呢，这个船总之肯定是造了好几十年了。那你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周围那些仍然天天过的这个花天酒地醉在醉中生活的人一定很奇怪，挪亚你为什么要造这一张大船呢？而且诺亚当时所居住的之地呢是内陆，离海很远。人们因为经常问他要造大船，这里不见风不见雨。相信诺亚在那个时候也不停地跟周围的人说，神已经跟我说了，你们都有罪呀，要悔改，不然神要毁灭这地上所有的一切。那周围的人肯定日复一日听听他叮叮当当伐树砍木，然后锯木头，然后造这个船，肯定说这是个疯子再说胡话了。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是明白方舟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你没有想过吗，在这个世代和挪亚的世代又有什么差别呢？当你给人传福音，你说快信耶稣吧，不然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坐在大宝座上，要白色大宝座上要审判的时候，那些所有不信的人都要被定罪，都要被扔到硫磺火湖里。以前传福音我也这样说过呀，那有的说你不该这样说，但是反过来你这样说的时候呢，那这个人呢多少人会信你的话呢？他们会说这是个疯子说胡话。那你想跟挪亚的时代有什么差别？一样的，一样的。这里挪亚呢，你看他存对神存敬畏的心，因信预备方舟，全家得救，在沉沦的世代中得保全，不但保全了生命，也保全了信仰，定了那世代的罪。其实我们基督徒，你知道，你行在光中，你跟黑暗就是相对的，你不要指望黑暗来救你，黑暗是跟你相对的。所以说你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你要如果碰到不信的，你必然是要受到迫害的。他们要如果跟你一样的话，那你还是行在光中吗？你想一想这个问题。我跟丽萍，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一起受洗。刚信主的时候呢，也听到弟兄姐妹的见证， 见证神奇妙的作为。每次我们听完见证呢，感叹之余，最后的结尾要加上一句，这是真的吗？因为我们那时候刚信主，真是听的说的一个个神迹奇事一样各样的事情出来的时候，听完之后真是想想神这么奇妙，但是因为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自己没有体会，往往还是有这个怀疑跟小信在这里，叫 challenge， 叫一个 question 问号。随着自己和家人呢，其实呢成长当中一件件经历各样的神迹奇事之后呢，真是就跟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0里面所说的，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我们才认识到这个。在上个主日学，我们一起胡敏一起那个聊天的时候呢，与弟兄姐妹呢分享了我们自己的两个个人的见证。一个是我们在刚来这里工作不久买房子的时候，第一次买房子也不知道了，一个朋友推荐一个律师，哎，说找个律师就行了。我们那时候就找个律师，律师在 closing 那天着急的去，就给我们5分钟，一堆文件刷刷刷刷刷，反正两个人一签完就完事儿了，什么也没有，也没有来得及看，也不用想，就回家了。之后呢，然后呢，我们的美眉生出来之后呢，丽萍又要上学，然后呢，那时候呢上学也要付学费，我一个人上班，然后呢这个当时呢就比较很紧张，上学的学费，因为我有工作，他那个贷款也是奇怪，也贷不上，不知道怎么搞的。那时候呢，有一天忽然我们银行发现呢多出5000多块钱，紧接着就收到这个银行的来信，说在 closing day 的时候他们算错了。哎，我们跟丽萍说，你看你现在正需要这个钱到的账户，那时候这钱如果给你的话，你也不会这么急需或者这么感恩。这虽然是个小事。后来呢再有一个见证呢，就是我在2004年刚考过这个夫妓，考过夫妓之后呢高兴啊，夫妓考的时候，考夫妓的时候后面还有两个什么是实习考官，3个人坐在我车里。哎，我开完之后呢，我想挺好，他没挑出我的毛病，我停在那里一次过了，夫妓一次过也是觉得自己蛮不错的。然后这个第二天呢，哎，我就，但是那天考官跟我说了一个事情，说你执行的时候，即使你是绿灯，即使你有优先权，你要左右还要看。他说了这一点，我回来还跟丽萍说了。但是呢，紧接着第二天呢，我去了单位呢，因为我有时候要去那个工地现场去看去，我开车是主路上开，侧面它有 stop sign， 我主路上开，我怎么还要看那么多 stop sign？ 不可能管它有没有车，我就直接就一直在那开，挺快的速度。结果有一个车呢，大的弯，我那只还是个很小的车，是2开门的很小的车，他那个大的弯从侧面的 stop sign 也没有停，就直接开过来了。直接开过来的时候呢，我跟丽萍说，我就那1/1000秒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一团红色就过来了，就是往我这儿撞过来。我说我当时那一秒脑袋很清醒，我当时说，这是轮到我了。想想这从来也没想到自己会碰到这事，我什么也不能做。而且呢，我会跟他说的一句呢，后来挺感动的，我说我当时脑海里没有想我的爸爸和妈妈，我跟他坦白的说，我脑海里就是想到了你，那阵儿还没有女儿呢，就想到了你和儿子。我说完了，这事情轮到我也没办法了，就想到这个。结果呢，这个车呢后来撞完之后呢，这个车就直接从路的中间撞到路边的那个 snowbank 上，转了180度，反正车玻璃，所以我也戴眼镜，我眼镜也不知道飞哪儿去了，这个脑袋全已经是那个不明白了。下来之后呢，是反正是听见是救护车警车各样声音响的就全来了。然后我还在那坐着，然后有个人着急的跑过来跟我说，我要做你的 witness。 我那阵什么也不懂，你知道吧，刚会着，我说不用做 witness， 不用做。站在那儿自己也什么也不明白，然后站在那儿呢，这个车呢，哎，站在那儿警察就来了。 后来要登记，登记完了都完了，他说你还行，我说我还行，他说你怎么走，我说我开车走，这警察看看我，这个前玻璃烂了，我这个 driver side 的玻璃也烂了，这个门也瘪进来了，说你这车能开吗？这就找了一个那个拖车，找了个拖车呢，第一次碰到这个你知道吧，拖车也是他们找来的，说你去哪儿，我那阵还不知道车撞了，我以前修过一次车，我知道有个修车的，我说你不然拉到那里去，这个拖车呢就把我拉去了，拉到那里面，那个时候我只是修你的那个机器什么的 body 这些不管，然后他说他有个那个认识的人把那个名片给了，说你拉去那儿吧，因为那天其实是阴天，开始下的小雪，等这个拖车开始拉时候大雪纷飞，真是鹅毛大的大雪，不我拉在车上呢，我就坐的跟那个拖车司机一起坐着，那反正已经是什么也不想了，我说拉到哪儿就去哪儿吧，去到那里的时候呢，我也搞不清是哪，现在也不知道那个地方是哪，因为那阵其实刚会开车，对这个路根本不熟悉，根本不知道是哪，以前也都是坐 bus，这刚自己开车，真是你对这个渥太华还不熟悉，那阵儿拉到哪儿也不知道，拉到那儿了之后下来了，哎，下来了，我说因为那阵儿说坦白的说我那个语言还不行，还说不清楚一些事情呢，哎，到那里来了，这个车下来了，我说这怎么办呀，那就他该怎么安排，结果我一下来，这很奇妙的事情是什么，我的 manager开着他的车居然在我后面停下来，笑着走过来问你撞车了，我说撞了，然后呢他说那个你不用管了，我帮你所有联系给安排，他就进去给保险公司打电话，我的前因后果我是费劲的把这个事情给他解释清楚了，他说我明白了，他然后给保险公司打电话，然后是他说他有的朋友是一个保险公司指定的修车地方，没问题，他说他会拉去，然后所有安排了，然后呢最后用车呢把我送回，我在当趟那是在 apartment 我们租房的住送去了，下了然后进去，我一看丽芬眼镜那时候也不在了嘛，也看不太清楚，他说这是怎么了，我说撞车了，他们俩两个人也脸色就一下子就不一样，就说这个事情呢，想说这个见证是真是一个神的恩典，第一是我一点事情没有，车完全报废了，第二个事情呢，坦白的说，如果说你知道我那阵的语言能力，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就在那个奇怪的时候，我们那个经理他就是真是，他说他是怎么，他是我出车祸那个 block 离的两三个 block 远，我是个方向的，他是那个方向的，因为我是出 office 他是往回的，他说他从很远看见有个拖车再拉一个车，那个车好像是我的，他回了 office 跟同事还说起来，说我去哪儿了，我说我是去这个工地了，那他呢想，哎呀那个车也许是我的，他们就说那就来看一下，他就那个时候呢他就尾随着，一直就是尾随着下着大雪尾随到那个 body shop 那里，就这样的，你想这神奇不神奇，而且其实我那次听到那个姐妹做那个见证的时候，她说她看到光，我跟丽萍坦白的说我车来撞我那一瞬间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侧后方一道白光照过来，因为那天是阴天下雪，不可能有这个光，不可能有太阳，那个白光真就是把我包在那个当中，之后我就不知道了，就那白光包裹那一瞬间就是车撞的那一瞬间，就直接我就不清楚就过去了，后来你一点事情也没有，我要不那天我就是跟那个胡敏跟他们就说完，哎，其实呢我们真是要感谢神的保守，而那个时候我其实也是刚信主不久，在一切事上神真会保守我们，为什么想起这个，就想起今年在感恩，在这个情人节的那一天，在东面奥林斯东面上，可能知道这种东面的有一个 Nevin 那个路，在那个 Nevin 那个路那儿呢，那天上午10:30的时候，有两个58岁的女士开车，头碰头，当场死亡。2月14号情人节那天，我们就想，你说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差过一秒钟，他们就不会撞。 但是你说那个事情就发生。要不这个胡敏就说呢，我们现在是都得靠开车走，那每天是不是都是像在行在死荫的幽谷里？其实这个行，这个比打，这个比方打的，我想也是很形象。真是我们每天出入的时候，真是要祷告，要感谢神。我们每天真是这每一时每一刻，真跟以前不同了。这个交通越发达，其实你的危险系数各样的东西更多了。而且呢，以前我最早是以前刚开始查经的时候，学习的时候，听一个姐妹说过，查经的时候她喜欢查这个诗篇，喜欢查福音书，喜欢查这些让她能那个感动的罗马书，不喜欢查什么书，不喜欢查约伯记。她说她是一查约伯记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不平的事情就发生了，工作当中各样的事情都临到她的头上。我说那你要相信圣经是一本活的书，你就知道你每查一卷经文的时候，那卷经文是为了让你得着的，不是说光是一些文字在那里，那查的时候肯定你要经历一些事情。这个做见证也真是有勇气。你要坐在这里的时候，你不要想着你只是做了个见证，你要想的这个事情是真实发生的，它还会发生的。我们说完了之后，那是星期天，星期一的晚上大概傍晚时分，6:30，丽萍带着两个孩子去上游泳课，到了那个大路上面，已经变绿灯了，因为丽萍开车很慢了，她很小心，到了那个大路是绿灯变了，她可以左转了，她呢就是慢慢的开到中线要左转了，那左侧的这个红灯直行呢是红灯了。有一个车停下了，是个双向的，是个那个有两个 lane， 一个车就没有停，他也没看到那个车，就红灯就闯过去了，很快的速度。他跟我说，我问我们的孩子，我们说也是呀，就看着了，就两个孩子瞪着大眼睛，就看到那个车就从眼前这样的穿过去，差点跟对面转弯的车也要撞上。丽萍回来跟我说的，我那天也是。就是正在准备这个那个材料呢，收集材料怎么写这个讲道文章，我坐在那倒是挺平静，他呢是有点后怕，他跟我说，差一点今天我回来两个孩子见不上你了，差点被撞了。哎呀，我说这个事情发生过，我说这是什么呢？这是神的恩典，我说神还要用你跟我为他在这个世上继续做工，我说你要明白这个心意。然后这个我就每次我就说，其实见证呢，大家越到深处的时候呢，你就感觉到神通过这个见证是让你学到什么，或者让你去要做什么。咱们老说神对每一个身上有旨意，其实这见证你所经历的都是神在你的旨意上要成就的。你越这样，你感觉到神是信实的，是真实的，是跟你的生活生命有关系的。那第三呢，那我们就是要讲相信神的应许。这希伯来书11:6呢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圣经旧约当中又有一个信心人物，就是亚伯拉罕，这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呢。在创世纪15，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领他走到外边，对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亚伯拉罕的义。大家不要小看这些经文，我不知道有几个能明白这个经文跟咱们教会的关系。其实这节经文是咱们牧师要出来创办这个教会之前，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跟人分享的。其实牧师我相信他领受的就是想像亚伯拉罕一样，神是想让他真是 让他就是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把这个教会建立，也是像神当初给亚伯拉罕说的，领他出来你看天上的星星这样多。其实呢，这里面你看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之前呢，神呢先呼召他从本地本族富家，也就是迦南的乌尔出来，不是迦南，是迦勒底的乌尔出来去迦南地。那是神跟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亚伯拉罕呢完全听从了神的吩咐呢，并没有问为什么，就直接跟出来了。我们都说的是亚伯拉罕信，他也是信心之父。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信的其实最高的顶峰是哪个呢？什么时候呢？就是按照神的吩咐要献上以撒为祭的时候。大家不要读这个故事，如果我们这里谁有长子是男孩子，你想想要把你的长子要献上的时候，神让你献上的时候，你情愿吗？你愿意吗？我相信肯定是不愿意。那亚伯拉罕他按照这个信心他献上，其实神到这个时候让他献上的时候已经有铺垫了。亚伯拉罕因为明白神把他带出来一直在祝福他，赐给他产业，你看让他的牛羊众多，让他的仆人众多，而且是让他在100岁的时候，让萨拉90岁的时候有了以撒。他明白他这一切从无到有所有的东西都是神赐给他，他有这个信心，所以他才敢于把以撒献上。他知道他献上神肯定会成就他的应许，那个应许就是让他的后裔成为大国，让他有众多的这个那个子孙。那这个时候等他死的时候是175岁，你看他是寿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我相信他归到他列祖那里，他睡的时候他还是仍然带着一个信心，他相信神会成就他的应许。正如希伯来书11:1的经文所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是信的结果，而且也是他明白有这个结果，他一直在真是恒心忍耐在操守。那中国近代呢，咱们都知道中国的近代呢，从马礼逊到戴德生的一代一代宣教士呢，其实都是怀着同样的信心。什么样的信心呢？他们相信呢，神要拯救中国人，神要把福音传到这里面。那比他们早些的时候呢，在明朝的末年有一个传教士呢叫汤若望，他呢是出生在德国，是科隆的一个贵族家庭。你知道在德国这个贵族家庭那个名号上面都是现在说的是冯，这以前的话都是有名号的，就是说他们现在去的时候他们这个家族的古堡还在那里面，就是这个汤若望。他呢16岁的时候离开家，只身前往去罗马，从德国去罗马加入了当时的耶稣会，成为传教士。那他来之前呢，他跟别的不一样，他来之前呢他也祷告，他也是想让这个福音也真是在中国要传开。但是他呢非常有学识，他也研究了中国当时的状况，他明白了，他就说他希望神这次差派他把他派到那里更能够把福音传给什么人呢？传给那些士大夫阶层。因为呢当时你知道明朝那些就是受孔孟之道影响的文官是主要抵制这个福音的这些力量，他想如果能有机会神让我能够把这些福音带给这些人就好了。这神真是听了他的祷告，不仅呢他那个时候待的也真是很那个时代也是动荡时代，崇祯那是1644年那是最后一个皇帝了，那最后一个皇帝呢还他也受到崇祯的重用了，那紧接着刚重用之后他这个福音传一传之后朝代变了，清朝把这个明朝给代替了。哎，他进了这个清朝之后呢，他们说那些人都跑了，所有的北京城那些权贵们全带着这些这个金银细软都跑了，唯独他在那个北京城里面还待着。他相信他既然给神祷告了，神也会成就他这个，而且在明朝末年时候的确也重用他了。 他就没有走，他就一个人在那里面待着，等着清兵进来。进来这也是真是很奇妙。他呢紧接着就受到了，当时我们都知道第一个皇帝是谁呢？顺治，孝庄皇太后受到重用了，而且呢还是受到康熙，紧接着之后康熙的重用，让他成为一品的官员，是负责什么呢？负责天文跟历法。那我们现在中国大陆所用的农历的历法是谁写的呢？汤若望，是他结合现代的这个天文知识编辑出的这个历法，现在我们用的还是他这个。而他呢当时在宫廷里面给这些皇帝权贵们他传授数学呀、知识和天文知识的时候，做这个科普的时候呢，他也把神爱世人和耶稣救恩的道理传给了当时的统治阶层。那康熙皇帝呢写有许多首与耶稣基督有关的诗歌呢，其中一首呢就是康熙十字歌，看我念一下：公有十架雪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深裂四崖半夜路，徒方三倍两番机，五千鞭挞寸夫裂，六尺悬垂二旗二道旗，惨动八盖经九品，七言一臂半灵旗。你看，就是说他真是把这个影响带入到这个权贵当中。而我们也相信，其实这些传教士来中国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凭着信心，都是相信神一定会让这里福音兴旺起来。现在的统计呢，就是说至少中国应该官方的统计有基督徒是8000万，那就是说比较这个乐观的估计呢，是加上没有官方这些统计，说有大概1亿2000万，有这么多了。那在属灵上，牧师也老说，在属灵上我们这些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因信称义的。那这不也应验了神当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吗？那不是像天边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吗？我相信亚伯拉罕在睡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在中国有这么多他属灵上的子孙。那你说神是不是信实？神是信实。那我们前面讲的这三个，那你信心的人生凡事要相信，你信心的人生呢，你要什么呢？你要这个相信神的话。信心的人生呢，你要相信神的应许。那之后呢，这我们都学过雅各书里面也知道，没有信没有行为的呢，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信心。那我们需要操练。那操练呢，这是有一次我在这个唐宋荣牧师讲到说，操练呢睡的人不用操练，操练呢是活的人需要操练，是你我仍然在活着蒙恩典在活的人活的时候，我们要操练我们的信心。那信心操练呢，我就选了两个我有一些感受的。第一呢就是自我否定的操练。其实说白了，是自我否定的操练呢，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去掉老我，去掉老我。我们知道信心的中心是神本身，那属肉体和属神本身就是相对的，你迎合了这个世界，你就是要相信和依靠这个世界。你若选择相信了神，那必然你要放下个人属世所给你的势力和才能。属血气与东西与信心本身相对，其实打一个比方呢，就像游泳。那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呢，你要让他站在水里面把双脚离地呢，他不敢，他是万万不可的。那正如没有信心的人，你若让他放下天然人的东西，那也是万万不可的。这里呢就有我自己的一个刻骨铭心的经历。即我们刚有美眉的时候，当时丽萍要上学，实在是顾不过来，就请我妈妈呢从国内呢来帮我们带孩子。带孩子的时候，老人家你知道跟这个跟我们 或者跟丽萍在带孩子怎么带的上面有分歧，都是一些小的事情，不是什么大的事情，怎么带有分歧的。那有时候我刚信主不久，有时候就非常生气，说就让老听老人的吧，你为什么要这个这么说。然后那时候有时候脾气不好的丽萍就会说，你信主了你怎么能这样呢？那个时候呢，这三角呀，这我妈妈就站起来走到我旁边对丽萍说，一个大男人总要有些脾气吧。这我妈妈一说，我也觉得胆气挺壮啊。我自己也说，哎呀，是啊，这我要没了脾气那还是我吗？就跟丽萍这样说，那就是这个心理理直气壮就这样说的。那在成长的过程呢，这日复一日在教会的服侍也多了，话语这个查考起来也觉得熟练了，还有争执的时候，一样的。还有争执的时候呢，跟以前不同了，以前光生气说不出什么，现在脾气不好的同时有神的话语了，用话语上一句一句不力拼搏的，体无完肤，哑口无言，说不过我，我道理上比他明白，比他说得清楚，听的觉得是呀，你说的都有道理。每次在争执当中我都占了上风，靠主的话语占了上风。你看，但是后来呢，丽萍说那也没用啊，你这脾气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我想也是啊，我觉得这个虽然有些时候会少一些，会能提醒，但是有些时候事情来的时候还是心中自己那个我会出来。那这其实是也就是最近的事情了，虽然有时候以前频率高后来频率低，但是总之还是有这样的时候发生。有一次忽然读到这个约翰福音21章，那是什么呢？是耶稣三次问彼得，问彼得的问是，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这三次问我的时候，这读的时候，我那一天坐在那儿自己一个人读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头脑当中一个事情好像清晰了 clear。 我那时候就自己忽然问自己三遍，我说我爱丽萍吗？我还是爱自己的脾气。我爱耶稣吗？我还是爱自己的脾气。这忽然之间我才明白了，那我还是爱着自己呀。学了这么多话语这么多，并没有真正去爱耶稣，按耶稣做的去爱丽萍。当时我自己在的时候就是心中有这个懊悔和这个惭愧，费了这么多精力能量伤害了他那么多次，我想太愚蠢了，真是愚蠢。立志当时说自己一定要把这个放下，不能再犯着。也奇妙，当时把这个纠结想通了，就感觉一下子就豁然开朗。再后来再碰到时候，同样的事情其实还有，丽萍说话你以前觉得不舒服或者顶撞或者各样的时候，没有问题了，自己能心平气和，该怎么做该怎么帮，那个话语跟以前就不一样，才发现这真是个捆绑，捆绑的好苦呀。结婚25年，我看捆绑了有个也差不多23年了。真是就是说反思自己，其实呢不是在我神话语上学的不够，又上神学课又读，很努力啊，真是很努力啊，关键是我自己没有行出来。这就是其实我的问题。我也明白神让我们学话语真是其实先造就自己，我自己没造就呢，先把这个话语来去跟别人讲。丽萍也经常回去说，你什么时候让我满意了，你才是一个合格的信徒。以前听我很不服气呀，你知道吧，那弟兄姐妹都觉得我好，牧师也觉得我好，你看我帮助别人也都觉得好，唯独你这么说， 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要自己行出来，才能造就身边的人，真是这样，真是与大家共勉之。第二个呢，这个信心的操练呢，这是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呢遇到的，这个大家其实领受很多，是约翰福音十一章拉撒路复活的故事。我把这个当时耶稣跟马大之间的对话呢给大家过一下呢，你就会发现这个现在当时当下这个信心的操练对我们一个信徒是何等重要。你看马大对耶稣是这么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那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将来要临到这世界的。之后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又对耶稣说，主啊，他现在必然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你看这句话其实很经典，我们经常说神的荣耀，其实在新约当中，就是在约翰福音这十一章中，耶稣亲自两次说到神荣耀的事情。这里马大始终怀疑他弟弟拉撒路是否能够现在复活，即使耶稣明白无误地跟他说只要信就必能看见神的荣耀，他其实始终把信心放在将来和末后。我们都知道我们将来的盼望，耶稣再来的时候，不，我们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进到那荣耀里，这也是我们现在基督徒的可怜之处。我们读到旧约的时候，看到神大能的膀臂把以色列人真是带出来脱离仇敌的攻击，我们心中会说那是上古时的事情。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你看到耶稣行神迹，医病赶鬼救人，是死里复活，那总是想啊，耶稣那是与门徒同在，那也是过去的事了。我们遇到事情总是缩手缩脚，不敢相信神迹奇事今日会发生。有一次是在一个培灵会上，有一个牧师呢，其实大声疾呼，难道我们只有过去和将来的信心吗？难道耶稣只是过去和将来的救主吗？不，耶稣是我们现在的信心，现在的帮助，只要信你就必看到神的荣耀。耶稣就在现在。去年我们退休会的时候，第二天下午要洗礼，结果呢天气不好，那时候时间下午快到了呢，仍然这个阴云密布，好像要下雨的样子。那时候呢，东升呢，他跟我去拿东西，往湖边拿东西，要布置那个场地呢。他悄悄地问我，他说：“这还能洗礼吗？”我说：“你放心，今天这是天使都要欢喜的日子，神一定会让我们拨云见日。”果真，等张哥弟兄下水的时候，天是朗朗晴天，阳光灿烂，云都被推到四周去了。你先看到没有，神是信实的，神是眷顾他的子民的，我们要感谢神和赞美主。有一首歌呢，赞美诗，我们以前老唱的呢，就大概这个意思呢，它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仍然活着，他是永活的主，我心中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的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要见他的荣光之面。让我们一起把这个信心放在神的手里，让我们操练去掉老我，让我们现在相信耶稣基督是活的救主，我们凡事信靠他， 我们相信我们生命当中神迹奇事要不断发生，让这个福音能够传起。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我们蒙你救恩，感谢你能够让我们在信的道上站立，感谢圣灵的提醒，让我们能够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能够接力进到那完全的地步。求主怜悯我们，施恩于我们，让我们能够效法那些信心的伟人，存心忍耐，可以做成我们信心得救的功夫。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愿我们愿意为我们的信付上劳苦和代价，始终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我主耶稣基督。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见主荣光之面，永永远远住在荣耀当中。以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回应诗。